来 ，OK，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来敬拜你预备自己的心来到你面前，是吧？你赐予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的恩惠，同时也能够在许多你教导要求我们的事情上我们还有机会来操练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更加的来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带领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我们要默想圣灵你借着雅各来对教会所发出的这个劝诫，主啊，你就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也预备我们之后在下午能够有敬虔的一个态度来到你面前来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你保守那些想要来参加的，你给他们有顺利的途径来加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开始啊，这个是等一下，关掉这个。好，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荧幕上是上一次啊，上一次，上个月了啊，这是上个月底的时候，我们看的经文啊，我们看到雅各书十八一章啊，十八到第二十节。我们念一下啊，连我之后我再跟他连贯啊，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经文通常这个要快快听，慢慢说。这个常被引用啊，就是叫人呢不要讲话不要快啊，不要发脾气之类哈。这个劝导的确也是对的哈。但是雅各其实也不是突然间就提到这个人的脾气要温柔什么哈。他其实上下文他是在讲。苦难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第一章开始呢雅各就从一开头就说了就说信徒在这个世上受苦呢其实是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心意就是他要我们在今世当中接着就是苦难的磨练使到我们能够被装备好来承受永生的应许天国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就是说教会应该常常提醒信徒不是进到教会里面那我们就好像就儿童乐园就是快乐什么都不用管信耶稣不是一切事情的结束乃是永生天国道路的开始，所以你不信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努力走天国，因为你连那个门都没有，那个路都没有，但是当你做了基督徒你下一刻你就要很努力，因为那个跑道就在你的面前，而且这个跑道是有结果的，它结果是永生。所以雅各劝诫信徒不可以懒惰不可以不止不可以懒惰，不可以贪爱世俗，就是你过去在认识这个跑道天国道路之前你喜欢的东西不要把它带进来，因为那些是你不认识基督的一些的追求嘛，连他就会占据你的心，所以你一进到这个天国的路的时候， 你就要完全啊，就是放下一切拦阻妨碍的事啊，专注的啊，用你一下的时间努力的来跑，因为它有美好的结局啊，它有永生的一个结果了。OK， 这是简单的，就是说这个教会一直要重复的，虽然这是一个不是太过受欢迎的说法啊，但是这的确是圣经里头旧约跟新约一贯的啊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啊，就是信耶稣做基督徒在地上我说不是结束它是开始啊，但也有很多人是有开始没有结束了，意思说他们信一半就不信了虽然信的时候很真诚，但是其实没用啊，因为他没有走完这条的道路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懒惰上帝又要救你的话他就会管教了，所以你的苦难就会比别人更多。如果你是比较顺服的孩子那你是愿意常常被提醒就努力的奔跑我相信苦难也会有因为我们也不是圣人，但是这个苦难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少的就没有那些比较不愿意顺服的人要承受的那么多所以其实无论多跟少呢，他都不是奖赏，那说神很爱你哦，你没有什么苦楚哦，这个人神不爱他，所以他很多问题。其实他在跑赛跑的时候，你得到什么东西都不算是奖赏，奖赏都要等到你跑完嘛，对不对？好像你跑马拉松，你跑一圈两圈有人给你一瓶水。你不要把那瓶水当作奖杯它不是奖杯，它里面是水来的。多跟少不表示什么有的人可能没有拿到水，但是他还是得努力跑。任何在跑道上的遭遇其实都不是一个人的结局，结局要跑完所以基督徒在今世如果太过快就寻找安逸就是让自己说我们呢因为信了耶稣我们生活稳定一切都丰富就认定了这是神的一个永生的祝福的话呢其实你就会很不努力的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了你的奖赏，那你就会在地上可能是用了这个基督徒的名字，但是你就因为懒惰嘛就没有常常努力的为主来做出上帝的要求了。OK， 所以雅各一再的提醒就是信徒在今生一定要面对苦难多跟少但是如果多的话也是上帝的爱因为他特别关注你，所以他用苦难不是来妨碍你，而是来激励你能够达到他为你预备的永生。 OK， 所以没有人有理由就是在今生就放弃的，因为你还没有完成你应该努力好了，不多说了，所以前面都是讲这个等下就讲完这个苦难是必须之后呢，他很快的他就开始说出很多的危险就是很多人就因为不接受嘛就觉得说为什么信耶稣要受苦，所以雅各就说你很多人就会就是怪上帝说是上帝用试探害我们的所以就上一段话就提到说雅各就说其实如果你因为试探而跌倒，就是因为你受苦了你跌倒你离弃神的话，你不能怪罪于上帝如果你在管教当中你丢失了你的信心呢，你不能怪上帝太严厉雅各说这是你的问题，因为他说上帝不会用试探来害人的，上帝如果用试炼试探呢， 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加圣洁，更加就是顺服它。但如果产生反面的效果，试探让你放纵自己的情欲去犯罪呢，他说这是你内心里面的欲望你的私欲怀胎才生出了这种的罪来。 OK， 所以他一开头就解释说，有人就是基督徒啊，因为生活受苦了，信了耶稣啊，本来好好的，信了耶稣开始受苦呢，他说就有人离弃信仰，连这种人离弃信仰会给大家很大的影响嘛。如果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他很重要他是什么什么职位的人呢因为工作不顺利啊，失业啊，或是家人生病啦就不来聚会了，或是说他就公开承认说他放弃信仰了这的确是很大的影响啊，对其他信徒。那雅各就说其实这不是上帝的错不是上帝好像太严厉了搞到他最后离弃信仰，他说这个是这个人本身的问题因为他始终内心有私欲，他没有就是被重生所以他只是表面上很热心很热忱他很想做基督徒，也很想敬天国，但是他力不从心，因为他里头没有被圣灵除去那个爱自己的心就是私欲，就是人追求世界爱自己所以这个私欲他就会因为苦难因为试探呢就出来了这个私欲就会最终因为试探而得到机会来发挥，就让这个人呢在苦难当中就犯罪了。 OK 这是雅各就是圣经的教导了，就告诉我们呢没有借口可以推给上帝。然后他紧接下来呢就强调了现在我们要看的话了。那我一口气讲了一大堆不过我希望因为已经一个月多过去了可能你都不记得前面了，所以那时他在讲这句话，他说那一些能够在试探苦难中能够得胜的人他说是上帝按他自己的旨意用道生你的意思说你如果能够得胜不是因为你本事他说是因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拣选你了 OK， 而且他一定要救你，连这个心意呢他说是没有改变的好像他前面也有一段经文说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很出名的经文说到上帝他如果决定要就是拯救一个人，就是拣选一个人要救你就算你怎么样就是你懒惰怎么怎么，他说上帝那里是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他没有改变过他这个主意所以如果你是神拣选的，那你又体贴肉体常常不愿意顺服呢，你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苦难特别多 OK， 就上帝会给你特别多比别人更多的苦难。其实你要明白这个苦难呢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没有改变，就是他最后可能会牺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呢，都是为了救你的灵魂 OK， 就是他可能让一个人最后真的是离开世界，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可以悔改灵魂得救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雅各说他不会改变的 OK 所以他就强调那些会改变的就是他们信仰会跌倒的人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是上帝按旨意用真道所生的人OK 他说这种被真道所生就是被重生的人呢他们好像万物中好像粗俗的果汁他其实他是在指复活了因为这个粗俗果汁也被用在耶稣的身上对吧，你们如果读了这个保罗的书信的话他说基督的复活就像粗俗的果子，就是说在 万物当中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啊。当然这个复活不是圣经里面一些生病的人后来先知啊使徒啊或者主耶稣让他复活的那种复活啊，那这里讲的耶稣的那种复活是进入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复活。那他说我们呢其实也是出熟的果子，你说我们还没有复活嘛，他指的就是重生啊。他说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还是败坏，但是你看基督徒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重生嘛你就有一个盼望，你就相信说将来这个世界呢，因为有基督徒的重生，所以这世界也会被更新因为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就是从死亡进入生命了这个现象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是一个将来世界就是结局的一个缩影，可以吗所以我们应该很重视我们自己就是信了基督之后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每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知道这是什么一件事有的是比较精彩一点，有的人可能讲不大出来，但是其实你多少都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就是说你变了而且你这个改变呢不是习惯性的改变，它真的是本质上的改变你从一个不爱神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爱神的人一个不能够明白真理的人成为了一个被教导圣灵教导能够明白真理的人有一种本质的改变，然后可能外在能力各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本质上变了这个变其实很重要，就表示说上帝有一种心意，他要更新这个败坏的世界，他从人的心灵开始，直到时间满足，他要把这个更新的这个能力彰显在全地那时更新的不仅是人而是万物就是你看到的整个环境，他所造的世界被人的罪玷污后的这个世界呢主耶稣基督也要用就是重生我们的这个大能来更新他们所以我们被称为是万物中出熟的果子这是十分美好的一个迹象，好吗所以看新闻有时很悲观是吧你说怎么世界这样嘛，怎么人怎么坏成这样的的确是但是看看基督徒看看上帝在基督身上的作为，你就有盼望 OK你说是世界很坏，但是我更坏人更坏嘛，但是上帝可以更新我更坏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世界将来就有得救了将来当上帝审判的时候，这世界就会被改变了 OK 所以出熟的果子是指这个了。然后来呢他就开始，因为这句话是连接上一节，就是那些责怪上帝的人说是神害我犯罪的 OK 雅各就说跟上帝无关是你不配重生。连他下来二十节呢十九二十节他就开始教导我们不应该在苦难中抱怨神嘛，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他说你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他意思说呢我们虽然被重生但是受苦是必须，因为成圣还在继续嘛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呢千万不要自信，不要懒惰也不要陷入各样的污秽以致成为了我们被成圣的拦阻这个其中，当然这个很大的课题，因为他一直讲这个课题讲到后面现在他第一点他要提到的就是成圣的拦阻呢就是快快听慢慢说，这是一种谦卑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困难一个人要成圣就是他骄傲这骄傲不一定是 挂在口上的啊，不会说啊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也你讲也没人管你啊。其实一个人会生气，容易发脾气，就是因为他骄傲。你们应该能够明白啊，凡是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脾气不好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人，我们都引以为荣啊，我们都认为我们虽然不是完美，但我们总在某一些事情上比别人更好，对，我们都暗暗自己有一种这种评价跟赞许啊。所以呢当我们的这个特点，这个权力被挑战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表现我们的不满，那个就叫做生气，对吧？所以不是说哦，这个人生来呀、脾气比较不好，这没有这种事的。有的人，我认识，当然我想你们也认识啊。有的人脾气很不好，他对你很好的，有没有遇过啊？好像我的同事啊，有人说你小心啊，这个人很容易生气的。我说是吗？不会啊，我跟他好得很呐、啊，是吧？我们有说有笑的啊。我记得有一个。我刚刚也不是刚刚了，十几年前了啊，因为公司的一些重组啊，我老板把我们呢就是带到另外一个小，不是小组了，一个蛮大的一个组织里面了，当然做的东西是一样啊，只是说这个名字改了，然后就有新的其他部门的同事进来了。OK， 连他我刚进去就是接触的时候啊，其他人就跟我说你小心啊，这个人是南方人啊，就是法国南方人脾气是听说是比较不好的啊，南方人啊说话比较快嘛，说这个人啊很难相处的，谁都跟他吵架的。我说谁没看过，他就给我讲这个名字，我说这个名字很熟，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人我天天在走廊上看到，我们都很客气的啊，有时聊也聊很久啊，他问我啊，这个那个的，啊，但是其实他的确在整个公司里面他的名声不好的，他特别就是哇，他也不一定只是针对女性啊，但是他特别跟女性是处不来的哈，他常会就是不耐烦啊，如果开会的时候啊，那些女同事啊，就是讲东西讲不清楚。他会直接骂的啊，说哎，这个人讲废话，我们不要理他这样子的，因为他资格很高啊，他都已经快要退休的那种啊，就是做了很久啊，也很多知识，所以大家不大敢冒犯他了。那其实大家很不喜欢他，所以他做了那么久，他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是他，就是他本来应该是一个 manager 的，应该因为他很久了嘛，但是他一个人都没有的，他没有人。就他不能管人，因为人事部不给他任何人，因为每个给他管的人跟他吵架，所以他永远是一个人嘛的，但是很高，坐得很高位置啊，没有属下的 ，OK。然后说，不会啊，他从来也不嘲笑华人啊，我跟他说话，有时开玩笑他也没怎么样。你说了啊，为什么我跟他可以相处，其他人常跟他吵架？肯定是我没有踩到他那个位置嘛，因为他做的那个部分呢不是我做的，哎，我们讲来讲去我都不会去挑战他，也不会去为难他，也不会质疑他，因为他也不会讲我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确算是两个正常人在讲话，是不是？所以我就意思说，你光说一个人脾气不好，这真的是很难。就是没有意思啊，因为每个人都是哈，连雅各在这里呢，就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个人会用脾气来表达自己呢，实际上是因为他还没有学习谦卑啊，他还很在意他自己某一种的优势啊，连当。特别是当上帝用苦难来挑战他的优势的时候，这些人就发火了。OK， 但他们不敢跟上帝发火，他们就跟人发火啊，跟人发怒了啊。就是有人呢遇到苦难啊，你去劝他啊，你说这个苦难举例子哈，就针对了你 某一个习惯啊，上帝要你改变哈，连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了，但是你就是很不喜欢听见人家这样子说，对不对？就是说你有这个习惯了啊，或者说你这个习惯其实已经是大家公开认为不好的，连你就怎么样，连你就用怒气啊来回应了，所以就是快快的去发怒，想用怒气去把别人的劝告压下来，因为生气的时候你讲话会很大声的嘛，哎，大声讲人家就没有办法说话了，人就好像你大声就对了 ，OK。所以说来说去，我刚才意思就是说，没有所谓脾气不好的人，只有所谓骄傲的人发挥在脾气上面啊。所以越常发脾气的人，其实就表示说他越骄傲，他越多东西啊，就是不同的层面啊，就是常啊感到自足自满了啊。但是没什么发挥脾气的人，并不表示他完全谦卑的啊，只是可能你还没有踩到他哈啊，他那些很自满、很傲慢的，就是自以为是的那些事情，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是挑战了他，你也会看见啊，他是。会用脾气啊，用怒气来对待你，好吗？好了，说回来，所以雅各第一点很奇妙，那么多后面很长啊，说什么讲话啊、舌头啊，你们都听过啊。他先讲这个的啊，就表示说，当时初级教会里头呢，普遍上都有这个问题哈、啊，就是人常常用说话大声啊，用怒气。来抵挡，就是用动怒啊，来抵挡，上帝的劝导，啊，就是一种不顺服的表现了、啊。OK， 就是人的心啊，被血气充满的时候，连他们雅各就说他们，实际上就不会有任何的空间，留给神的意啊。啊，就是我们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也是常常听人说的啊。其实我就说我们有时读圣经真的是要好好读啊，不要只是读一节半节啊，认没头没尾的时候啊，的确是好像似懂非懂了 啊。其实神的意是指什么呢？就是上帝喜悦的事情。OK， 所以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用怒气，来成就上帝要做的事情，你要用谦卑来成就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你发怒，你就不讨神的喜悦，你不能够让上帝就是接纳你啊，就是悦纳你啊，因为上帝只悦纳他看为义的事嘛。OK， 所以他就直接否定了当时很多可能口才很好啊，很会辩论啊，很会说话的人啊，因为这些人常表现出他们是没有错的啊，因为他们什么都可以解释嘛，对不对？雅各说听吧，不要说那么多啊，你讲得快，说得多，其实好像你赢了，但是不成就神的意，就是你没有彰显。或者说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好不好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注意这一点呢、啊，的确我们也会看见，他可能是就是最普遍，就是信徒啊，或是教会啊，就是的问题了啊。教会也不一定每个基督徒都要到什么打架啦，什么犯大罪，但是在教会里面常会有不和的事情嘛，谁不喜欢谁，谁说话得罪谁哈、啊，谁这样子呢？通常都在这个层次上的 ，OK， 就是我们不会去攻击一个人，但是我们会不喜欢。某一些人的言论说话，主要是我们用了我懂你不懂啊这种样子来对抗，其实就是脾气了 ，OK， 雅各要我们听啊啊，有时当然讲的不对，可以劝啊，可以解释，但是动怒呢，实际上不应该是我们就是回应上帝话语的一种态度啊。好了，不多说了啊，这讲太多了啊，我们继续啊啊，今天呢我们就。我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了、啊、不过我今天就尽量啊，今天是21节哈、啊、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一起来读吧哈、啊、我们等一下啊 ,OK, 好 ,21 节，所以你们要唾弃一切淫污秽和淫仪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啊。他说我们不要动怒，是吧？要慢慢啊，慢慢说。连他这里呢，就指出了一个态度，就是存温柔的心接受啊道栽种在我们里面。OK, 中文是这样子翻的啊，就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啊，很长，对不对？啊，但其实那所栽种，其实就是圣灵栽种在你心里的道。所以圣灵其实用神的话要把道栽进去，但是呢，你整天发怒啊，啊，就是有人把种子放进去，你整天一直翻，一直翻，把那泥土一直翻，那种子都下不去啊，一直给你翻起来。他说你安安静静吧，就把它放下去，你等，就是温柔啊，就是说用接受的心来领受。你就会看到这个种子会长出来，有结果了啊！但如果你就是一直翻腾，一直翻腾的话，啊，说这个种子在你的生命中就没有作用了 ，OK, 就是被翻出来了啊！所以他就说一个不急着对抗啊，就是发怒的人啊，他有另外应该有的啊态度，除了。静静的听啊，也不是塞着耳朵啊。有的人其实，不说话不发怒，其实心里面仍然是很骄傲的啊。就是说你他不反抗你，但是他也不听你的，那这种也没用啊。他就说这种不反抗，但是心里面呢愿意谦卑的接受，虽然这个道可能。针对你啊，可能就是让你难受啊。他说你要存温柔啊，的确，表示说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需要温柔嘛，是吧？就是如果这个道啊，就像钻石那样宝贵啊，也当然也是了哈啊，但是它看起来并不是。人所喜欢的嘛，啊，因为他针对了我们的本性啊，所以可能这个道，它是有刺有锋利的一面啊，所以你不能够就是随意对待啊，你要很温柔，好好的把它拿下来啊，免得它坏了，也免得它割伤你啊，所以他说，你不要粗暴的去回应神的话，要温柔。啊，而且呢，接受它被栽种在你的心里，啊，所以这你就明白了啊，它是跟上文有关的啊，就是他指到那些动怒的人，其实神的道是给了他，但是他没有接受栽种，啊，所以没果子啦。然后说那些接受栽种的啊，其实就是让上帝的话啊跟我们的心。栽种嘛啊，就是结合了 ，OK, 它不一定很舒服的 ，OK, 有时候你读圣经，读到一些提醒责备的时候，你可能会跳过去，是吧？你说啊不喜欢啊，或者说这跟我无关 ，OK, 你就犯了这个发怒的这个错了啊，这个罪了 ，OK, 因为上帝如果用圣经来提醒你，你都这样啊，我想如果上帝接着人来跟你讲啊，你肯定跟他吵了，对吧？这一种的态度啊，就是说自己知道但不希望人家说呢，其实是 会让这个人不会成长的，因为他缺乏就是接受栽种的道，所以他生命当中一直是是一块田地了啊，就好像基督徒这样啊，信了主就好像一块田地都把它犁好了，这个石头都拿出来，看来是一个好土可以种，但是就一直没有长出什么果子，没有成效。你说是不是没有种子？有啊，他每个礼拜去教会啊，他每天都读经祷告啊，但是为什么这基督徒没有，就是生命没有果子啊？对吗？很奇怪嘛，你不觉得吗？那刚信的你可以说还没有嘛，要忍耐等候。但老信徒怎么办？那些信了十几年、二十年，圣经也读过了，聚会也常参加，什么都会讲啊，但是就是生命没有果子，人就是这个毛病啊。每次圣灵把种子放进去，它就翻起来了。哎，不是这样的，就人家放这里，你就说不是这样的，给它翻，就拿出来，是这样的，你就换了一个地方。你换了地方栽下去就不结果了，因为你不谦卑啊。好，所以如果我们要从上帝的学校就得益处啊，这所谓学校就是上帝磨练我们的地方啊，得到益处呢，要成为上帝所栽种的植物啊，我们的心灵就必须谦卑，像羊顺服牧人一样，好吧？就是他这样子栽种。那样子栽种可能真的是一开头不是很合乎你的心意啊，或者说不能让你理解，但是是因为它是上帝的话，你就谦卑你要相信上帝比你更认识你自己的啊，而且这位创造万物的天父啊，就是主耶稣了啊，他也是我们上帝的一个给我们的牧人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好吗？所以如果我们不脱离雅各就说要谨慎啊，因为人如果一直不接受这个栽种的道，是因为刚才说就是发脾气啊，就是发怒嘛他这里就说这种怒气呢不是圣洁的，他说是污秽的情感啊，他用字眼叫做污秽跟淫靡的邪恶蛮可怕的，对不对我们有时以为我们生气是对的，我们骂人是对人好啊，什么什么什么原来在上帝那里就是一团污水讲的都是好像是用圣经来责备人，但是都是一团肮脏的东西啊，它叫做污秽跟淫靡的邪恶这个不是很美丽的描述了淫靡这个翻译啊，它是指到非常多的意思淫靡也可以是指到一个就是除不尽的东西OK。只是人里面因为有本性啊，所以已经就有许多亚当给我们的邪恶了就是本性中的我们本应该是去限制它，你不能完全除掉，但是你要限制嘛你要让它不会发挥就好像你们每个家里如果有一个小的院子的话你我想普遍上都有这个问题，就是野草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希望种一些你喜欢的草，但是一阵子之后你就发现有另外一种的草会进来，而且它会占据那个好的草的位置，而且它可能会把这好的草弄死了，对，野草的问题。你野草你说哪里来的？哪里都有的，那隔壁的、邻居的、路旁的如果他们不处理野草，那种子就飞飞飞风一吹就过到你家来了 OK。 所以没有人可以完全就是除灭这个野草的，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嘛所以好像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说我是完全不被玷污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你一定被玷污，因为你左看右看 都是试探，都是撒旦的事情啊，他诱惑人啊。但是上帝要我们是除草呢，就是说让这个草只要一开始你看到了它，你就把它拔掉，种子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它会就是长出来嘛，哈。啊，你长出来，如果你不去对付它呢，啊，它就会越来越壮大，啊，所以我们对付这个邪恶，淫逸的邪恶，就是亚当在我们心中的这种留下的罪性啊，的一种态度呢，啊，既不是说放纵它，啊，但也不能够说就是假设自己可以完全跟亚当的罪性呢，就是一刀两断，也不能，你只能够不断的努力啊！每当你看见某一种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对付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态度啊，就是常常去对付这些罪性的东西，那么你就不那么容易会陷入啊，就是用怒气来抵挡啊，来抵挡上帝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到这个地步啊，就是人家讲圣经啊，或者说你用神的话来劝导他的时候啊，他说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啊，我不同啊，啊，我有特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抗拒的话呢，其实已经证明了他那个野草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他已经相当长时间不仅没有除野草，他都栽培了他了，因为他没有管了啊，那个野草可能就长得很壮大了啊，所以他才会有这种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受提醒了啊。雅各在这里就把这个怒气就所谓啊，我们有时美化的这种怒气呢就是一概就指成说这是人本性老我的表现。 OK啊，当然题外话了，就是我们有时我也听说啊，就是有人说啊不要发易怒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哈啊，基督徒有时生气也有好的地方啊，因为耶稣也生气啊先知也生气啊基督徒有时生气是可以的啊，好像保罗说生气不要犯罪吗，OK 一大堆了 啊但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些经文都不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那些喜欢生气的人找到的经文，连片面的拿来支持他们的一个坏习惯。其实严格来说呢，严格来说啊，圣经是告诉我们呢不要生气的，对不对？因为其实你有什么不对，就是你看见有什么不对，你有一千万的方法去处理，但你非得要用怒气。其实怒气是上帝的对罪的态度来的，对，你如果你要向一个人发怒，你除非肯定你是义者，你是毫无指责的人啊，你大概是可以这样做的 OK。 如果不是的话呢，你虽然这一点没有做错，你另外一点其他的地方你也不做得对，你其实你是没有资格有这个态度的OK。 圣经说的易怒啊，其实并不是在指到我们这种一般我们说的啊，可能是父母比较常用的啊对孩子啊说啊，生气是为你好吗啊，这个打你是爱你嘛，骂你是关心你啊，谁信你讲这个啊，当然小孩对你没办法就接受了，但实际上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啊，你相信骂人是真的是纯粹，你说你为人好有很多方法的 OK。 骂有时也不是发怒啊 OK。 责备是很温柔好好说话的 OK。 但是如果口里面带着讽刺啊嘲笑啊甚至是伤害啊或是用怒气哈、啊、来强调你的威严呢，其实这根本不能够为人好，也不能表达你对人的爱啊，只是这是我在说是骄傲的人常用的借口了，好吗？啊，就是因为他失控了，他就转个头来说我是为你好的你知道吗，啊， 我责备你啦，你才会进步吗？如果不讲啊，不责备你，你怎么会进步呢？哎，听来好像很对哦，但其实要人进步不是责备的，你知道你责备一个人之后呢，那个人要听他才会进步的，你光责备他会哪里会进步？对，但如果你这个态度谁要听你啊，所以你每次责备都是白费的，你好好劝人愿意听，人才有改变的机会嘛。那人家一看到你讲话就不想听了，你责备不是跟空气说话嘛？所以也行不通啊。所以我总之我不是专家了，我只想说，雅各在这里呢，他就一概的哈，告诉信徒说，对待上帝的话呢，只有接受啊，不用反驳啊，不明白呢也要谦卑的接受。因为上帝会慢慢开导你，打开你的心思，任何的怒气啊，说话快，反应快，都不合宜，因为它是出自于淫淫的邪恶，就是亚当本性的那个罪，好吗？啊，好，我要快点了哈。OK， 我还有十分钟啊，我就停了。啊，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思考了哈，就是说雅各要我们就是真正的爱惜啊，上帝给我们的道哈，就是透过圣经讲的，有时是弟兄姐妹啊的分享啊，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心来珍惜它，好像珍宝一样啊，连这个顺服上帝的旨意哈，就是接受上帝借着苦难对我们的磨练，因为这是拯救我们灵魂的真理，就好像苦药这样哈，药很难吃，很苦，但是就是你知道它是宝贵的，因为它是你的性命需要的东西，所以你不会因为医生给的药啊，不像糖果那么甜，就扔掉，跟医生说我还要另外一种，医生说这个全世界只有一种。啊，你不吃你就死，你吃你就活，那你要怎么态度呢？你要当宝贵来看待它嘛，是不是？所以雅各说没有别的了，啊，这个不是很容易接受的真道，实际上是上帝要救我们的方式来的，好吗？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苦难。可以坚持到就是最后的一天呢，他说虽然真理是人的口传给我们啊，但刚开始是使徒主耶稣啊先知说，然后来被写下来了啊，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说是人，就是上帝托人啊把它传达出来的，也是人要用一个栽培的心啊，就是接受的心来回应的。他说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啊，这必须在里头必须有神所赐的信心，这个真道才会起功效，因为上帝是那个救恩真正的源头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太过去想到它的根源啊，就变成好像啊，只要我去聚会哦参加查经班哦，人家讲什么我都谦卑接受，那好像就一定会得到好处，会上天堂啊，也不见得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想到它的源头啊，是因为你被重生嘛，对不对？你被重生了，上帝把这个接受话语的信心给了你，连你要在地上常常就是操练了这个信心啊，不要用怒气 ，OK 啊，你不要把重点只是放在后面这个步骤啊，只是说啊，只要我接受就可以。如果你开头没有被重生，你后面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啊，你说啊，我都很谦卑接受，没用的，因为这个没有上帝赐信心的啊，这些人呢，真道在他的生命里头啊，虽然他很愿意接受啊，不起果效的。OK， 因为救恩是出自于上帝啊。以赛亚就曾经讲一段话，就是讲到一个人的生命的回转啊，上帝在这个事情里面做的角色是什么啊？ 57章14到16节，那笔记上面有哈，我读你们跟我一起读也可以啊。所以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以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我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以灵性都必发昏啊。啊，比较长啊，不过你明白，就是上帝他要你努力啊，他说修筑修筑啊，除掉石头这些你做了，但是他说是上帝自己在人的心里面做苏醒啊，你谦卑但是一种态度，但是上帝的灵在你里头让你醒悟过来啊，虽然他会短期跟人相争啊，有时上帝会向我们发怒啊，因为他是圣人，但是上帝不会永远这么做啊，他免得我们发昏啊，发昏就是我们流逝了啊，他还是会透过他的灵啊，就是这里说啊，就是用新约的话就把信心赐给你啊，让你可以领受，而且能够成效啊，就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可以成效。所以每当我们遇见困难苦难啊，可能我们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人家提醒我们啊，上帝要管教你啦啊，上帝这样做是要救你啦，我们觉得这叫落井下石嘛，对不对啊？你总是喜欢听人家说啊，是对方不好啊，人家不对啊，你没有错啊，这个最舒服了啊。但如果有人说啊，你也是这样的啊，你自己也做过这样的事啊，你听了很刺耳嘛，对不对啊？更不喜欢就是上帝要拯救你，你说什么啦啊？我还不得救吗？我是老信徒了，什么什么 ？OK， 好了，所以呢，现在你要改变了。如果当然有的事情不一定跟这个有关了啊，人家如果提你呢你心里面很平安，你也可以接受啊，你说谢谢提醒，但是如果你心里面知道这些事情是上帝针对你就是要救你的啊，我一说要救不是说你以前不信啊，如果你完全没有信心上帝也不会救你了啊，他是先给你信心，但是上帝要不断的救你嘛，因为我们一直会有盈余的邪恶在我们的里头哈，所以上帝会一直用苦难啊来就是来磨练我们，所以每一次磨练他都要救我们的 ，OK， 所以有人提醒你说上帝要救你，上帝要你悔改的话呢，不要反感，啊，要用谦卑的心来顺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OK， 不要总是觉得说。好像有阶级这样啊，就是好像信了主时间久了，就某一些事情就不提了，因为这些事情好像是理所当然，没有的，其实没有理所当然。老信徒的危险呢，就是这种的骄傲，是吧？我们总是会好像欺负那些刚信的啊，那些刚信的就提说，你要灵修祷告知道吗？要好好聚会知道吗？我们都讲一大堆，对吧？你自己呢？好像不说了，为什么？因为你信主太久了，你就认为呢，我不灵修祷告我做什么啊？你就好像，但其实你没有灵修祷告。我发现老信徒根本不读圣经的，对吧？你看是不是？你统计一下这个比例，是吧？是不是这个信主到80、90岁、100岁、1000岁的人呢，圣经越来越熟呢？其实我们在地球是很少看到这个例子的。我们反而是看到刚信主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人圣经特别熟，是吧？信主越久的人呢，可能是时事动态这个很熟美国有几个总统这种东西很熟，圣经其实不熟，讲来讲去就是那几节经文可能也不知道从哪里出来， 所以你就要明白，这是基督徒的骄傲来的。肯定很多人有意无意都劝了，是吧？就是这些老信徒啊，可能他去聚会，他听到牧师在台上有提醒说啊，我们基督徒不要哈、因为信主久了啊，就不读经不祷告啊，以为自己都知道了怎么怎么的。但是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就用拒绝的方式来对待嘛，啊，不是在讲我啦，怎么可能是我呢？我在家看报纸上，这个上帝知道啊，牧师怎么会知道？他肯定不知道，牧师一定以为我在家读经祷告，是吧？所以你就很安心的去抗拒了，你错了。上帝可能借这一个不知道的人来讲上帝要你知道的事啊。你看圣经，上帝连动物都可以用了，对不对？何况是人啊？上帝让你说那是驴啊，他转个头来他骂巴兰的时候啊，你说这个驴真的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真的说啊，我一生中都听你的，今天我不听你，为什么你不想想啊？你认为这个驴真的知道他在讲什么吗？肯定不知道，不然他就是人了，他不是驴了，对不对？但是巴兰知道这个驴讲什么吗？知道。所以上帝可以用一只动物啊，我说啊，都讲真理啊。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就是说啊，对方知不知道啊？他如果不知道呢，就不是在讲我啊，你太幼稚了，这样子啊，你这样子也你很难改变啊，就是不谦卑了，对不对？你管对方知不知道啊，这不知道也没关系的，上帝知道就可以了。上帝用他可以用一只猫一只狗跟你讲话 OK， 叫你悔改你也得悔改 OK， 不是叫你就是去顺服猫啊，而是说你要顺服上帝的话，是人讲你不听嘛，连最后上帝就用一个很低级的动物来跟你讲，那其实是要你顺服上帝，好吗？所以好了，我差不多时间，我看一下，我应该是对，这下个礼拜啊，下一次了哈，我再继续啊。不过最少在这里呢，雅各已经提出了几个重点啊，就是在受苦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啊人跌倒的原因怪上帝 ，OK， 这是第一点啊，他就说神不试探人啊，也不让人跌倒啊，啊，紧接下来呢啊，他就要求我们要谦卑啊，任何自以为是的啊，凭着经验，凭着信主的年日啊，凭着熟悉这个熟悉那个的哈。都不足以就是让我们的就是怒气合法化啊，就凡是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就要慢慢的就是回应啊，就是好好的听，慢慢的回应 OK。 然后他也说这种态度就是把神的道就是接受啊，他的栽种啊，就是圣灵做了我们就不要去翻他啊，不要去改变它，就说上帝你做的是最好的，我就顺服啊，等它结出果子来，好吗？啊，这个最终要成就我们啊，就是灵魂的救恩啊，因为上帝所做的是要让我们成圣。OK， 好了，我时间到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就下午啊继续有敬拜。我们今天是我讲啊，不是迦南的啊，因为他出差了啊，他去到伦敦去了啊，所以今天下午是我讲诗篇啊，诗篇42篇。OK， 好，我们下午见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早上可以有机会啊再次来思考啊雅各书啊的教导啊，是的，他十分的宝贵。那一方面呢，指出了我们人通常有的一种心态，但是啊，他更多更强烈的也责备了人常用金钱的口吻来抵挡上帝的话的这样的一种过犯啊。主啊，你就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啊，因为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你也拯救了我们，更新了我们啊！当然呢，我们呢， 需要不断的在成圣的道路上努力的追求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看见这些的妨碍啊，这些的拦阻让我们愿意有一颗顺从的心让圣灵在我们个别的身上来做工也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透过他们爱心的分享跟欠缺，叫我们最终可以得到你所预备这个灵魂的一个救恩，我们可以荣耀的来进入你的国度，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下午有好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啊，阿门啊。好，我停在这里了啊，我们下午再见啊 ，OK，OK，拜拜。